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各位佛友和新西兰的嘉宾和义工朋友们，大家好。新西兰非常的美丽，有风帆之都的美誉，我来过很多次，但是都是在酒店里度过的。我感到新西兰的佛友非常的善良，这里的我们的华人华侨也是非常的善良，所以好人一生平安。愿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新西兰，让每个人工作、家庭、健康和精神生活一切如愿，让佛法使每个人心理平衡，家庭幸福，最重要的是知足常乐。我们佛教文化实际上是属于人文知识体系，中国的近代高僧太虚大师曾经说过，佛教问题就是人文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说，常用于儒家治国，道家养生，佛家养心，来帮助我们作为文化定位。所以当今的人精神压力特别的大啊，那么心理压力还有环境压力，让人呢几乎处于啊崩溃的地位，每天突然的脾气，想不通的过去的事情和现在的事情，让人活在了煎熬中。我们看不惯现在很多的人，想不通很多的事情，烦恼还有恨心，还有过去一些悔恨心交织在脑海里，让我们每天有忧郁感。澳洲有一位媳妇住在黄金海岸，她每天恨婆婆。有一天她趁婆婆洗澡，拿着刀把她婆婆砍了16刀，将她杀死。印尼有一位儿子为了自己吸毒，每次问父亲要钱，最后父亲不给他钱，他将父亲活活的掐死。心里想不通，怎么会有好的生活？我们人每天在伤心当中、痛心、烦恼当中，我们忧愁，怎么样来靠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就是要靠学佛，因为学佛就是让你想得通、想得明白。我们要有悟性，我们来到人间，来也空空，去也空空。人生只有两件大事，一件是生，还有一件是死。我们已经生到了人间，我们好好的把自己要活得好一点，不要让自己死亡。所以只要活着，那就是大事情。如果今天我们不死，所以人间的烦恼事情和不顺心的事情全部都是小事情，因为人生苦短是常态，看破放下才能解脱呀。每一个人都要想一想啊，要有一个圆满的人生。每一个人都想有一个圆满的人生，但是想想自己走过的路和半生，哪件事情是圆满的？我们对父母亲不够尽职的遗憾，对孩子不够内心的失落，对夫妻不够忍耐，对家庭没有尽心的痛苦，对朋友、对老师、对长辈，我们有亏欠的烦恼啊。所以 在悉尼有一个小夫妻把老人家赶出去住在火车站。墨尔本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吵架，实在憋不住了，把一个汤匙扔过去，结果没有看见边上的女儿，眼睛的左眼被丢瞎了。全世界一分钟有两对夫妻离婚，平均一分钟有一个癌症病人去世，每年有100万人自杀，有因为忧郁症过世的有160万人，因车祸变成终生残废的在全世界有1亿多人，这个世界哪来的圆满呢？想一想，一句话说得不开心会气半天，怀疑、嫉妒、憎恨、恐惧、自私，造成我们现在心理极度的扭曲，看谁都不顺眼，别人伤害你一次回家想不通，自己去伤害自己100次。只有学佛，只要想得通，要懂得世事无常。我们小时候的痛苦现在还有吗？我们小时候感觉很幸福的事情，我们今天也过去了。埃及的金字塔今天还在，不见当年法老王啊。佛说，人在世间如梦幻泡影啊，就像做梦一样。哪一天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们到人间两手空空来的，我们索取的一些都是临时的房子车子，连我们的父母亲都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想在人间带走任何一样东西，因为连身体都带不走的。所以佛说，万般带不去，只有念随身。所以我们要不执着人间万物，才能放下。想通，要想真正的开悟，就是要想得通，想得明白，无所谓，这就是开悟，这就是解脱。在一个很偏远的封闭的一个小镇上，这个小镇上只能听到两个广播电台，一个电台专门广播名人的消息或者是热门歌曲的排行榜，它的收听率相当的高。第二个电台只是一个专业的气象广播电台，它的听众只有一小群人。有一天晚上，气象电台发出紧急的警告，一个威力惊人的龙卷风将会经过午夜来袭击本镇。电台呼吁证明立刻疏散。这时候一小群听众他们组织起来，有的人去找镇长，有的人到街上敲锣打鼓去跟他们讲要有龙卷风来了，有的打电话给第一台请求播出龙卷风的消息，好保存小镇居民的生命健康。镇长说，本镇从来没有过龙卷风，龙卷风的消息是气象电台误报和捏造，为了是提高收听率。敲锣打鼓的人被别人认为他们是一群疯子，而第一个电台则以现场正在访问名人为由，不能插播这一条生死存亡的消息。结果小镇被夷为平地， 后来者没有人知道这块土地曾经是一个小镇。我们每一个日子都可以是我们最后的日子。很多人自己不知道今天可能明天就是自己最后的日子。我在两个礼拜前接到一个听众的电话，在广播里，他就告诉我他的先生，当时他太太做了梦，告诉他这个梦预示他先生非常不好，叫他先生当心。结果他先生不相信，他带着先生和女儿一起出去，结果先生被汽车当场撞死了，现在就剩下他和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人要以敏锐的心过每一天，要用心看看这个世界，不要再去贪啊，去跟别人争啊，过好自己的每一天。我们不能把每一件事情都认为理所当然，这是应该的，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会改变。所以我们要用你自己的心去衡量它，在你这个人生当中值不值得去生气去发怒。学佛人的心态应该是接受的心态，这就是佛教当中说的要去除无明。我们对很多事情不明白，我们不能去认为它不存在。就像我们60年代肺结核死了多少人，实际上那个时候就是肺癌。肺癌还没被科学家证明的时候，难道它不存在吗？它是存在的。所以希望大家要有平衡的心，要有学知识的心，好好的来过完自己这后半生，让自己去除无明，好好学习，让自己的心平静，让自己美丽的心灵拥有佛性。每天帮助别人就是学佛，每天能够让别人幸福的人，他就是人间菩萨。台长告诉大家，在人间必须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如果恨，生活哪里都有恨，随随便便你就能恨别人。我们在人间要学会感谢，升华为感恩。你如果要感恩，处处可以感恩。所以我们抱着感恩心才能拥有慈悲心啊。所以学佛人先从感恩心、感谢心开始，感谢我们的父母亲把我们养大，感谢我们的老师，感谢我们曾经的伴侣，让我们懂得了人生。所以一种感恩心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别人都很可爱。学佛的人必须要好好的改变自己的无明，帮助你自己的成长。你如果成长，每个事情都在你的预料之中慢慢的成长。在人间最重要的不要去怨别人，因为你要学会善待啊。不是世界选择了你，而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既然来到这个世界，就要克服自己身上的不好习惯，让自己的心慢慢的适合于这个世界。我们说烦恼在人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我们面对。压力既然无处可躲，不如以喜悦的心去迎接它。心中既然没有净土，不如好好的修心养性。 愿望既然没有如愿，那我们就要随缘，心胸要豁达，要开朗，是学佛人的基础，处事的坦然是学佛人的智慧，为人和气那是我们学佛人的开悟啊！你看破人生，那就是我们学佛人的解脱呀。我们为别人活着，那是无我的境界。想一想，很多母亲为了孩子活着，所以妈妈为什么这么受人尊敬？想一想，母亲节为什么这么热闹？父亲节就没这么热闹啊，因为母亲在家里付出的多，父亲呢，付出的看不到。所以呢，要记住，总是为别人想的人，他活着是无我的境界，为自己活着，那是自我的境界。现在的人为什么家庭这么容易产生矛盾呢？因为母亲想自己，父亲也想着自己的利益，孩子想着他们的利益，所以每个人为了自私的利益在一起生活，怎么会不吵架呢？如果父亲就想着自己的太太，太太就想着先生和孩子，孩子想着要孝顺父母亲啊，这样的家庭怎么会不和睦呢？这就是要为别人活着，因为为自己活着会很痛苦啊。每一天想一想，他为什么对我这样，我嫁给他，我吃了多少苦，我为了他生了孩子，我为了这个家，我现在变得这么老了，我没有吃好的，没有穿好的，我也没有得到什么享受，我为了这个一切付出太多了，我苦啊，我苦啊。所以为自己想的人永远是苦。如果把这个概念反过来，你为家庭活着，你想到孩子的成长这么高兴，不单单是先生的孩子，那也是我的孩子啊。想一想，我苦到今天，孩子成长了，做母亲也值得呀。所以为别人，你不会有爱和恨，你只要为了自己，你就会有爱和恨。因为你为自己想的多了，别人就会为你想的少了。我们要懂得，我们人不要想到啊，我们过去如何苦，想到我们今天现在。想一想，阿拉伯的那个王子33岁就走了，很多人还来告诉台长说，台长你说很多人33岁是一个官，对了，连外国人也受用。所以这个王子拥有家产万贯，什么都不缺，最后缺少的是生命。昨天晚上我还在说，他人生什么都拥有，就是没有拥有生命。就算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所有的我们的佛友们，你们今天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拥有了人间最珍贵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做人，佛法说要用慈悲心才能化出宽容啊。今天我原谅太太这么辛苦，让她骂几句吧。今天我原谅先生，他这么辛苦在单位里有压力，让他发几句牢骚吧。这样你就宽容，宽容的人容易包容，容易淡定。这个淡定就是现在人说被人家骂我不还口，所以这就是解决人生的钥匙。在悉尼 我们有一个佛友，他过去天天在家里烦恼，担心孩子的成长，天天关心孩子，但是被孩子天天的骂，担心丈夫，被丈夫天天的数落，说他多管闲事。他心想，我都是为他们好，他们怎么对我这样？如果现在就这样，我年纪大了，谁能来照顾我呢？他每天又气又恨，逢人就说，但是心里呢，又舍不得这个家。学佛之后，他懂得了，放下小我，他关爱邻居，接近大家，每天念经教人，帮助别人解决烦恼。家里的先生跟孩子看见他变了人了，妈妈也不讲我们，但是呢一直默默地在关爱着我们。他越劝别人，心中越明白，想想有多少人比自己还要苦啊。他经常跟别人说，当我们还有眼睛可以看电视的时候，我想到了多少人是瞎子。当我还有脚，每天在挑选穿什么鞋子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有几十万人是没有脚的。当我想想我还能活得很好的时候，有很多的人见不到明天呢。就是这种心态，他活得痛快，越来越不痛苦，这样他就理解了人生。他说，我要为众生活着，我现在是世界上最法喜的人，所以他是佛光普照，法喜充满啊。有一天，佛陀和弟子一起站在一个很高的山上，他看着城里啊熙熙攘攘的人群，人们都在匆匆地走过来走过去。佛陀若有所思地对他的弟子说，弟子们，你们看，人们整天地在忙忙碌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有一个弟子双手合十躬身地说，佛陀，人们这样每天的忙忙碌碌，不外乎就是为了名利二字。这时候佛陀接着说，那么名利又有什么好处呢？有了名又能怎么样呢？这个弟子说，有了名可以得到别人的尊重，有了利可以满足自己肉体的奢侈。一个弟子回答，那无名无利的百姓们，他们忙忙碌碌一天到晚，又是为什么呢？佛陀又问了。另外一个弟子说，佛陀，平民百姓忙忙碌碌，他们是为了养家糊口啊，穿衣吃饭，穿衣吃饭，那又是为了什么呢？一个弟子站起来躬身说道，佛陀，人们吃饭穿衣，那是为了滋养肉身，享尽天年的寿命啊。这个时候佛陀用那清澈的眼光看着这些弟子们，曾了解生命的真谛。另一个弟子说，佛陀，人类的生命如花草，春天萌芽，灿烂似锦，又如冬天，则枯萎凋零，化为尘土。佛陀听了他的话，露出了一点点笑容，说，你能够体会出生命的短暂和迅速，但是你对佛法的真了解只限于表面。这时候 一个弟子站起来，果断地说了一句：“佛陀，以弟子看来，人的生命就在一呼一吸之间呐。”语音一出，四座震惊，大家都看着佛塔，佛陀想听佛陀的开示。这时候，佛陀就开始了说：“说得好，人命的长度就是懈怠放松啊，以为生命很长，就抱着明日复明日的想法、心态活下去。”有时候像露水一样只有一瞬间，又像浮游一样有一昼夜，像花草一样有一个季度，像凡人一样有这么个几十年呐、啊。其实生命是一呼一吸之间，就是这么的短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的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把生命当中的一呼一吸的每一分钟每一个时刻都要勤奋不已，自强不息呀、啊！佛陀讲完，很多弟子作揖而去，告诉大家生命短暂。台长在这里用一个比喻的方式，就能够让你们感受到生命的短。想一想，你们年轻的时候，现在是不是像做梦一样过去？想一想，你们年轻的时候，某一件事情让你想不开，很痛苦的时候，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年轻的时候，我们为了婚姻，我们要死要活的活着，很痛苦，现在想象起来，只不过像做梦一样啊。所以，我们生命短暂，要懂得值得要珍惜，在拥有的每一分钟和每一秒钟，都要提醒自己，我来人间干什么？我不能虚度自己的生命啊！我要珍惜生命，要不断的进步。我要懂得人生，那是来还债的，那是到人间来吃苦消业的。所以不造新业，还完旧业，我们就会拥有更好的明天，拥有我们佛的未来。希望大家珍惜生命，从今天开始不要再生气了，因为气出病来无人替呀、啊。知足是自己拥有的，每一天去看看已经拥有的就知足，不贪是自己没有的东西。台长每天在广播里回答很多听众的问题，有一个听众打进来要看一看一个男孩子的图腾，台长看出他以前学过西方教，所以他身上的灵性是个西方人。听众反馈，这个男孩从小就跟着姥姥学基督教。台长还看出他的婚姻不好，至少谈了两个都分手了。而且台长还看出他上次分手的具体原因，开始两个人很好，不停地吵架，而且女方在外面找了其他的人。下面请大家听一下当时的录音，也就是前几个月的，谢谢大家。
你好，
师傅你好，请你看一个89年的蛇小男孩。
啊，身上有很多灵性啊。那个女的是一个长得鼻子长长长的那种，长得有点像外国人一样的。她有没有去信过西方教啊？
他以前是也信过基督教的呀，跟着他姥姥学过
看见了吗？
睡觉了呀。对对，他跟他的姥姥学了很多年呀。
学了很多年，现在这个灵性在他身上啊，是个西方人。
哦，师傅，这个孩子的姻缘什么时候能有啊？
这个孩子的姻缘很难有啊。
怪不得他婚姻就是不顺利，你说。
他谈不好的，他至少谈两个。很伤心，分手了。
对呀、啊，对呀、
啊，
师傅。
啊，你看了吧？
哦，他之前跟一个属马的分手了。
啊，对呀、啊，好的时候也不是好的一塌糊涂啊。
对对对，一塌糊涂，真的。
啊，到后来嘛，那个属马的嘛，也是因为他们两个人脾气嘛，经常吵，那个属马的就在外面找了呀。
啊，对对对，是的，师傅。
啊。
是这样的。
是不是都看得到？
好了几年又分手了。
对，靠看得到的呀，都嗯，
谢谢。台长待会会给大家现场看图腾。在人间，其实我们很多的业都是从嘴巴里造出来的，从嘴巴里开始的。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所以要守住你的口，就等于管住了你这个人的心啊。所以台长教你们几句人生重要的话，希望你们要记住。台长跟大家讲，当一个人不懂的时候别乱说，懂的时候别多说，心乱的时候慢慢说，没话的时候就别说，守住口业勤念经，身心健康弥陀行。我们要学会守住自己的情绪，疏解一切不如意的情绪。很多人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天天心中不开心，你想不开心，到处都不开心。看这个人真讨厌，坐坐公共汽车，嗯，这个人真讨厌，那个人又看不顺眼，哎呦，穿的什么样子，哎呦，身上什么味道，哎呦，这个头发弄得嘞像花菜一样。你想一想，什么事情能让你看顺眼的？没有一件事情。所以人要懂得，不要让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来影响你自己的情绪啊。有时候我们的人像木偶一样被别人控制着。今天心情非常好，孩子一回来，妈妈，我考试不好，好了，整个情绪全部破坏掉。为什么要被人家控制呢？为什么自己的情绪不能让自己能够控制呢？这就是要学会加持。加持什么？就是说要遇到不顺利的缘分，要懂得用心去转换它。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岛上，一个鞋的商，一个大的老板，他想去开发这个岛上，把鞋子卖出去。他找了一个总经理去，总经理到了这个岛上之后一看，发了份电报回来，老板没戏唱，所有的岛上人都不穿鞋的，根本没有希望。他回去之后，总经理这个老板找了一个啊分售销售员 sales， 他去让他去再去考察。这个 sales 到了这个岛上之后发了封电报，老板太好了，赶快给我进一个集装箱，这个岛上的人都没有鞋子穿，我要让他们每个人都穿上鞋子。这就叫心态。同样一件事情，在一个人的心里可以产生两种不同的感觉。所以我们遇到不喜欢的事情不要难过，因为我们想一想，一个星期后你还会难过不难过啊？这样来想，如果遇到很痛苦的事情，想一想一年之后我还会痛苦吗？肯定不会了。所以这就叫顺逆随缘，自主生死， 自己的心自己来控制，自己的快乐由自己来控制。有一个小和尚每天早上负责扫院子，他打扫寺院里的落叶，每天的叶啊落叶，每一次起风的时候，树叶都会随着风飘落而下，洒满庙里的庭院一地。这个时候，这个小和尚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清扫完这些树叶。他一直想找个好方法来让自己呢扫叶轻松一些。后来有一个和尚跟他说，哎，你明天在打扫之前，你把树枝用力的摇动，把那些落叶先通通的摇下来，后天你就不用再去扫落叶了。小和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于是他隔天就在起了个大早，使劲的摇树枝，这样他就可以把今天跟明天的落叶全部扫干净。这一天小和尚心情非常好，非常的高兴。第二天小和尚早上到院子里一看，不仅傻了眼了，因为院子里跟往日一样到处都是落叶。这时候老和尚走过来了，对小和尚说，傻孩子啊，无论你今天怎么用力，明天的落叶也会飘下来的。小和尚终于明白了，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无法提前做的，唯有认真的活在当下，才是最真实的人生态度。现在的人，很多人都喜欢预知明天的烦恼，明明烦恼还没有来，天天睡不着觉，想不开，想不明白。哎呀，媳妇讨回来了，以后对我婆婆不好怎么办？一看儿子谈恋爱了，哎呀，谈了是个外国女人，我怎么跟她沟通啊？每天都预知这些烦恼，让自己睡不好觉，吃不下饭。所以台长告诉你们，想要早一点解决，那你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人生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努力做好今天的事情，就是活在当下。烦恼来了马上解决，悟性就在解决的烦恼当中。所以佛法称为烦恼即菩提，因为当一个人有烦恼的时候，你就有智慧来解决它了。实际上很多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当你有悟性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更多人生的道理。台长告诉大家《西游记》里边的一句歌词，那就是路在何方，路就在你们的脚下。有一只有一只新组装好的小钟，刚刚一个小钟啊，小闹钟，它放在了两只旧的钟的当中。两只旧的钟呢，滴答滴答的一分一秒的走着，然后呢，其中的一个旧的钟呢，就对那个小小的钟说，来吧，你该工作了，可是我有点担心你啊，当你走完了3200万次之后，你恐怕你就吃不消了。那个小钟说，天哪，3200万次啊。这个小钟吃惊的，他说，要我做这么大的事情，我办不到，我做不到啊。然后另外一个旧钟跟他讲，别听他胡说，你不用害怕，你只要每秒钟滴答摇摆一次就行了。天哪，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啊。这个小钟将信将疑的，如果这样 我就试试吧。结果这个小小的闹钟很轻松的每秒滴答摆一下，不知不觉的一年过去了，它轻轻松松的摆了3200万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人常常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青年时候的梦想以为很远，不敢去想，所以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风霜的磨砺和肩上的重担时时让我们不知所措，你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样面对我们的人生。学佛人都希望梦想成真，成功却似乎远在天边，遥不可及。懈怠和不自信让我们怀疑自己有没有学佛的能力，有没有生活的愿力，进而很多人就这么放弃了家庭，放弃了事业，放弃了自己的身体的锻炼和健康。有多少人生癌症靠着自身的毅力坚持下来活到今天，而有些人生了癌症他完全崩溃，死得比医生预计的还要早啊。其实我们不必想以后的事情，我们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我们只要对别人好，别人终有一天会对我们好。我们一个月一年之后要想着，今天我只要做好人，我念经学佛，明天我慈悲度众，然后我努力的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一切，就像那只钟一样滴滴答答的摇摆每一天，成佛的喜悦就会慢慢的浸润着我们的身心啊。大部分人都是因为自己的早年处事不够圆满，造成了晚年的悲哀啊。人间的幸福实际上台长告诉你们是一种感受，想一想我们年轻时候一些幸福的时间现在还有吗？但别人并不是这么想啊。过去活着的人认为死者他是幸福的，想着啊，因为这个死的人可以不在人间受苦了，但死者离不开亲人，舍不了家呀。讲着不能做人啊，但是死的人实际上要死的人他是很痛苦，因为他想到他不能做人了，他要离开亲人，他舍不了这个家，想不得怎么样以后不能再做人，要做鬼了，他很痛苦。就如我们小时候孩子总是想着爸爸妈妈是多么的幸福一样，所以呀，不能了解别人的人是不能好好学佛的人。想幸福就要珍视你的所拥有的，大家记住这两句话，想要幸福的人要重视你现在所拥有的，要遗忘你所没有的。这个摄影师能不能到边上去点？我觉得他有点影响台长的视力，离大家太近了，叫他到边上去点吧，好吗？人要有诚心，佛才会有感应，专心念佛，你的心才会放光。我们学佛人今生能够成佛否，因为缘分不同，所以学佛的境界也不同。学佛的人要懂得圣圣微妙法，就是要懂得离念离相，就是不能着相的来布施来学佛。有一个人很喜欢做善事， 他捐了3000块钱给人家慈善机构，最后，但是他捐了之后呢，他要学无相布施，他呢跟朋友说，拿一张报纸，你看这个3000元后面是啊无名氏，你知道那个无名氏是谁吗？那就是我呀。所以人表面上要布施，心中还是想要回报，这就是有相叫着相。所以做好人不着相，对得起别人，这个人就称为学佛人。想一想雷锋当年，如果他做好事让别人知道了，他就不能成为雷锋啊，就是因为他不让别人知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究竟修行，懂佛法懂佛理的人才能真正的离开自己的愚痴心啊。台长告诉你们，愚痴者并不是没有知识，只是在善恶的因缘当中，他不知道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呀。很多人去跟别人说，因为我们家里很痛苦，先生天天跟我吵架，我真想离婚，因为你的一句话离吧，无所谓的，这种男人离掉也就算了，你就动了别人的因果了。台长告诉你们过去真实的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人，他晚上做梦，一个土地爷做梦在他这里跟他说，你帮我和隔壁那家人当中砌一堵墙。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他上辈子修得非常的好，他只要一回家，我土地公公就要站起来给他作揖的，所以很累，能不能帮我砌堵墙？结果他把这堵墙一砌，从此以后就没有做到土地公公的梦。有一天土地公公在几年后又做到这个梦了，跟他说，你现在可以把这堵墙拿掉了。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功德了，我用不着站起来了。这个时候他就想，他一定做了什么缺德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他就去问这个邻居，你最近做过什么事情吗？有没有不如理不如法缺少缺德的事情吗？我没有啊。你再想一想，哦，我给人家写过一份离婚的状纸，就这份离婚的状纸让他功德全无啊。想一想，人生就是在这么当中不停的造业呀。希望大家劝和不劝离，我们夫妻争吵都是为了出气，不能说出很多的不好听的话，说出了刺伤对方的话，这个在佛法界当中就是叫恶念。所以一个人不能脑子里有恶念，不能经常执着，如果长时间的执着，你就会变成没有头脑的动物。台长告诉你们，你们知道毒蛇是由什么样的人变的吗？有的毒蛇是人投胎变的，是一个这个人在人间很恶毒，而且远离人心，这个人死后会变一条毒蛇，就是别人都不理他，他饿得不得了。还有老虎是怎么变的吗？一个非常暴怒的人狂跳狂叫，因为他的业力太猛太重，他死后会变成一只老虎啊。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人又痛又跳又叫，这个是个老虎一样的人，恨不得吵架把别人吃了。同样如果是一个女士的话，这样 那就是一只吃老虎。你看鼓掌的人不多，因为都是女士，所以男人坏啊，比女人坏多了啊。我们业由心造，心里有业，所以呢相由心生，经常做好人的人相也会变得非常的和气。人间的天灾人祸并非自天而降，而是人自己找来的，很多事情就是自己找来的天灾人祸呀。台长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看图腾，有一次台长看到这个人先生头脑脑部的啊细胞外泄，记性越来越差，还有恐惧症，整天担心别人害他，怀疑别人，连老婆孩子他都怀疑啊。而且呢他反馈说先生有癫痫，以前每天犯病好几次，学了心灵法门两年多，现在已经基本上不犯病了。我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谢谢大家。
你好师傅，请我看一个那个55年的属羊的男的啊，看看他的身体，看看他的头部。
他的头部的脑细胞啊，
啊，脑细胞啊，
一直在外泄，就是在泄漏，所以他的记性越来越差，哦，而且他有一点点恐惧症啊，嗯，
对，师傅你说的完全对，
啊，他害怕人家找，啊，一天到晚害怕人家捉弄他，啊，害他，
对，
而且怀疑这个怀疑那个，连老婆孩子他都要怀疑的，啊，
师傅你说的太对了，
啊。
他有癫痫病，师傅。
啊，我告诉你，身上有灵性啊。
啊，我们他也是你的弟子，我们家三口人都是你的弟子。
啊。
他现在他自己念了有1000多张小房子了，我和我女儿给他念有几百张小房子。
啊。
现在好多了，师傅，太好了，太感恩观世音菩萨了，感恩师傅。
啊。是啊。
太好了，现在他以前他每天都犯4-5回病，我们学了2年多了，基本不犯病。
啊。啊，
太好了师傅，我们一定会好好觉悟的，
啊，好好，
一定会好好跟师傅弘扬心灵法门的，你放心，感恩师傅，
啊，谢谢。我不知道大家在前一阵子看过一个消息没有啊，现代人不孝顺，有一个老人家死的时候他一分钱都不留给自己的后代孩子，有21万元随着他的棺材全部和身体烧光，大家看到过这新闻没有？对不对？最近土耳其的恐怖袭击，有300多人就这么死亡了。想一想，几个月后，巴黎就是最近的大屠杀、恐怖袭击，这些没有人性的人，将200多人就这么杀死了，有500多个人受伤了。一辆巴士车祸，随随便便就开到山底下，坐在车上的50多个人，包括有13个孩子，全部死了。天灾人祸不断，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多求平安，国泰才能民安。我们要懂得在这个世界上，人心向善，家庭才能慈祥，人不求别的，现在平安就是福啊。在17世纪，丹麦和瑞典发生战争，一场激烈的战役下，丹麦打了胜仗，一个丹麦士兵坐下来口渴得不得了，他拿起水中的壶正想解渴，突然听见边上有一个人在哀求要喝水的声音，他走过去一看，是一个瑞典受了重伤的士兵，正在双眼看着他的水壶。这时候他毅然地拿出水壶说，你的需要比我的大。这位丹麦士兵拿起了水壶送到受伤的口中，但是这个瑞典人突然之间伸出长矛刺向了他，幸好偏了一点，只伤到了他的手臂。 这个丹麦士兵说，哎，我给你水喝，你这样报复我呀，我原来有整壶的水被你洒了半壶，我只能现在给你半壶水喝了。这件事后来被国王知道了，他特别召见了这个丹麦士兵，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给我杀掉？他轻轻松松地回答，国王，我不想杀我曾经愿意帮助过他的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性的一面，在别人忘恩负义对我们之后，我们要有宽恕和饶恕别人的心，这就是第二次的饶恕，这是一种很伟大的情操。我们学佛人要懂得宽恕别人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你的先生如果曾经伤害过你，你要原谅他，因为人总会犯错。你的妻子就算曾经伤害过你，你也要原谅他，这才是佛的大慈大悲，宽容丈夫、妻子、孩子、朋友，才会使你的人性变得更加的慈悲和慈善呐。痛苦和欢乐像一对双胞胎呀，有痛苦，你一定会有啊快乐的存在。你快乐之后一定会有痛苦，它是相互交替的，只有知道怎么样能够适应他们并能化解的人，才懂得怎么样生活。有一个人他去找朋友聊天，他说，朋友啊，我整天遇到的只有问题啊问题啊，我好困扰啊，我很难过，我简直受够了，如果你能帮助我解决所有的问题，我愿意马上捐一笔钱到慈善机构去。他的朋友说，哦，据我所了解，有一个几千人居住的大社区，他们没有一个人有任何问题的，你喜欢去那里吗？这时候那个人说了，嗯，听起来倒蛮有意思，好像是我应该去的地方。这人非常兴奋地说，那你带我去吧。好，我先带你去看一看吧。这个人驾着车把他带到了一座坟墓园，对他说，据我所知，没有问题的人都居住在这里，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你所碰到的问题不应该是阻挡你成长的障碍，你要用正确和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它，你会轻松的很多呀。就像我们的人到自助餐去吃饭，因为一点钟结束的话，他十二点三刻到，一看很多都收了，有的人就非常的难过，哎呀，今天白来了，你看花这么多钱就吃几个面包还在，还有 butter 什么都没了。还有一个人，哎呀，太高兴了，这么晚来居然还有面包还有 butter 呢，这就叫心态。台长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台长的笑话后面都有意义的。深夜有一个王老师，他批改完最后一份试卷，他疲惫地打开了收音机，这时候收音机传来了主持人的声音，说，黄埔中学高三级三班同学一同把这首歌奉献给他们敬爱的王行昌老师听，感谢他多年来给他们出了无数道练习题，使他们得到了宝贵的练习机会。听到这里，王老师眼睛润湿了，心力憔悴的脸上露出了安慰的笑意。这时候主持人又继续说，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李慧敏的《你不会有好结果的》。这时候王老师两眼翻白，口吐白沫。所以现代人好坏不分，没智慧，就犹如师父现在我叫你们不要贪呐、啊，不要妄语啊，不要偷盗呀、啊，不要邪淫啊，都会出事的。很多人不听啊，台长曾经叫很多人说你们不要贪财啊，会出事的。结果他不听，好了，变了贪官了。还有很多人我叫他不要吹牛啊，被他先生打了。还有很多人我叫他你不要去偷东西啊，这个不是你的东西，最后他的东西被人家偷了更多，这叫报应啊。台长告诉你们，一点小事情你就喜欢吹牛，你很容易被公司开除的。一喝酒你就会闯红灯的，驾驶证就会被人家吊销的。所以很多人抱着侥幸的心态在人间活着。有一个人一看黄灯快要结束了，一加油，直汽车开过红灯了。这时候突然出来一个警察拉住他，啊，你为什么要闯红灯啊？啊，警察，闯红灯？是啊。你没看见红灯吗？我看见了，但是我没看见你啊。记住了，这就叫侥幸的心态，这不会有智慧。人在社会当中，因为五欲六尘所染，坏习气，我们有时候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养成的。所以很多人就在不知不觉情况下，举个简单例子，澳大利亚人喜欢吃东西，吃完拿那个手啊，你说这个动作好看吗？不好看吗？他怎么知道啊？因为他爸爸妈妈就这么做的。所以要懂得，我们做人不要先学不好的习气，我们要懂得每天你骂别人一句，演变成每天会骂。夫妻吵架，很多人开始不舍得讲离婚吧这几个字的，但是他终有一天他想一想，我就说一下吧，那离婚吧，讲好，第二次又说了，每天说，说到最后终有一天他大叫着离婚吧，真的就离婚了。所以台长告诉你们，嘴巴不要乱讲话。过年的时候为什么要说恭喜发财啊？因为那是正能量，好的气场。哎呀，您老精神好啊，要健康长寿啊，大家看了开心，那么你就接受到他的正能量。如果天天骂你，你就接受到负能量，你才会生气。把一只青蛙如果直接放在热水锅里，由于它对环境反应特别敏感，它会很快的跳出来。但是如果你把一个青蛙放在冷水里，在火上慢慢的锅里加温，青蛙并不会立即跳出锅外。当水温逐渐烧到最后结果已经不能让青蛙烫得动的时候，那么青蛙没有办法再跳了。所以青蛙的现象告诉我们，我们人碰到突发事件很容易引起感觉，而置人于死地的坏习惯就往往让我们自己感觉良好的接受它。抽一支烟不会生肺病，抽十年你一定得肺病。喝一杯酒你不会得肝癌，你喝十年酒你可能就会得肝癌呀。所以我们要有清醒的觉察力，要警觉自己的言行，不要伤别人。这就不明白的情况下伤到别人，就是佛法界讲的无明习气。台长再说一个笑话给大家听听。 在一座深山里住着两户人家，一户姓张，一户姓李。一天，张家来了客人，就到李家去借竹笋。过了几天，这个张家把竹笋吃完了，那么要还了呢？过了几天呢，这个张家就扛了一根竹竿跑到李家说，还你竹笋，只是老了一点。过了几天，李家也来了客人，就到张家去借了一个老母鸡啊，他把它吃了。过了几天呢，李家拿了个鸡蛋到张家说，还你个老母鸡，只是嫩了一点。这个故事说明，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正信正念，我们要不断的完善自我，不要故意混淆事物，做损人利己的言行。就是台长叫别人吃素，很多人说，台长啊，那植物也有生命啊，难道因为植物也有一点点生命，你就可以吃那些猪啊羊啊狗啊那些大生命吗？昨天晚上我在小开示当中讲到，现在为什么很多人结肠癌特别多呢？你们想一想啊，现在开刀动手术啊，用的是羊肠线，它根本用不着拆线的，过去我们动手术都要拆线，它用羊肠线隔你的肉一个星期之后会长在一起的。所以现在很多人晚上吃了太多的肉，接在肠子当中又不动又不消化，几天下来又不能啊有正常的啊方便排泄，然后慢慢的接在肠子上和自己的肠胃的肉长在一起，而且这些就慢慢的变成了烂肉。所以为什么结肠结肠就结在肠子上它去不了，所以很多人结肠癌第一个手术就是把它的肺啊，把它的胃切掉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了，这就是因为你的肠子烂了。所以很多人还在吃荤的，台长奉劝你们要少吃荤啊，多吃素啊，什么东西都是追求 natural， 追求我们说要新鲜的，要自然的，就像人的本性一样，我们小的时候很自然的本性，我们现在为什么都没有了呢？因为我们小时候是长身体，现在长心眼儿啊。好好的学佛，去除思维当中不好的损人利己，不要找歪理，更不能以牙还牙，让自己进入痛苦和内疚当中。学会宽容别人，就是给自己留条后路，盯住别人的缺点不放，你就是把自己的后路堵塞，你就是在永远的伤害自己呀。最后台长告诉大家啊，人苦在烦恼当中，还不知道是烦恼，如果知道是烦恼，这烦恼就会自动的消失。就犹如一个人，你知道自己生病了，你才能防止病情的恶化。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生癌症，哪一天突然之间疼痛了，到医院里一查，晚期，进进出出三个月，化疗放疗就走人了。所以台长希望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体保养，还要注意自己心灵的保养，不要让自己造成心灵不安。佛经当中说，若知我空，守随受绑者，精烈之余，若有无我，烦恼何生。总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自己没有把自己太当回事，把自己看得空一点，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就不会生别人的气了。所以 放下万缘，才能修成净土。人间是你最好修成的净土的地方，人间是你最好磨练你心灵，就是你上天的梯子。好好的去做人，把人做好了，你就是成佛了。所以太虚大师说过，人成即佛成，我们要想成功，一定要把人做好。希望大家好好学佛。美丽的新西兰住着我们这么多的良好的学佛人，愿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你们，愿你们身体健康，让世界的同修脱离烦恼，摆脱痛苦。学佛人的智慧就是能够战胜自己的烦恼，能够战胜烦恼的人就是智慧之人。谢谢大家。